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习近平在今年两会上连任中共国家主席。中共官方17号礼拜五宣布，习近平20号至22号访问俄罗斯，同普京会面。白宫当日回应说，北京的无条件停火提议只能够被普京诠释的机会，让俄巩固在乌克兰的阵地，重建军队之后再重新发动进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礼拜五表示，无条件停火将使莫斯科对通过武力夺取的约17%乌克兰领土的控制合法化。美国之音报道，自普京在去年2月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宣称保持中立立场，但实际上却站在普京一边，拒绝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进行谴责，并公开为俄军入侵进行辩解。另外，国际刑事法院礼拜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负有责任。乌克兰司法部长安德里科斯廷赞扬这一措施对乌克兰和整个国际法体系具有历史意义。乌克兰司法部长安德里科斯廷赞扬这个做法对乌克兰和整个国际法体系具有历史意义。礼拜四，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电力公司 XL Energy 表示，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工厂去年泄漏了大约40万加仑的放射性水。该公司表示，泄漏没有对公众或环境构成风险。根据该公司的说法，监测工作确认泄漏的水完全控制在现场，并且亦没有在当地任何饮用水中检测到。这些泄漏的水来自两座建筑之间的管道。去年11月下旬，由蒙蒂塞洛核电站的常规地下水监测系统检测到，该工厂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西北约35英里的密西西比河畔。虽然 XL Energy 在发现泄漏后的第二日就向州同联邦当局做了报告，但该事故在这个礼拜四之前并没有公开。州政府官员说，他们在等待获得更多信息后先将它公布。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发言人表示，我们之前获悉是一个监测井中存在村，但是 XL 仲未有确定泄漏的来源和位置。在矽谷银行被监管机构接管后，他的母公司矽谷金融集团礼拜五已申请在第11章破产的保护下由法庭监督重组，以出售资产。矽谷银行金融集团表示，将在破产保护的进程中探寻各种生意的可能性，包括对集团旗下的其他资产和投资。之前由于联储加息后国债收益下跌，矽谷银行不得不以巨额亏损的价格卖了他持有的债券组合，但此举进一步引发客户不安，造成挤提。矽谷银行金融集团礼拜五表示，它的现有流动性规模在22亿元左右。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该集团拥有2090亿元资产。YouTube 表示，将允许前总统川普的账户从礼拜五开始发布新视频，以解除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暴动事件后对他实施的使用限制。至此，川普在三个主要社交平台 Facebook、推特、YouTube 上重新恢复账户。川普 YouTube 账户拥有超过260万粉丝。今年1月，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亦恢复了川普在其平台上的账号。该公司在国会事件后第二日就封了川普的账号，封锁时间长达两年。川普今年曾经表示，自己在被 Facebook 封号以来已经损失了数十亿元。德国政府今日宣布，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史塔克雅特辛格定在下个礼拜造访台湾，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德国官员表示，台湾半导体的研发和生产领先世界，此行将聚焦半导体和绿色氢能的合作。自从时任经济部长瑞纳斯洛特1997年访台后，德国就再没有部长访问台湾，因此史塔克雅特辛格将是26年来第一位访台的德国部长级官员，对台德关系具有高度象征意义。 德国国会自民党国防外交与人权委员会高层国会议员团两个月前先访问台湾，引发北京当局强烈批评。德国外交部一名官员说，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亦是德国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双方定期交换意见和部会互访完全正常，亦符合德国的一中政策。星期五，拜登总统呼吁国会允许监管机构对倒闭银行的高管实施更严厉处罚，包括收回他的薪酬，并禁止其在该行业继续工作。拜登还表示，他追究高管责任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因此他要求国会介入追责。拜登希望当银行因管理不善和过度冒险而倒闭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监管机构能够强制收回倒闭银行高管的薪酬，降低监管机构对他的罚款门槛，并禁止高管未来在另一家银行再谋职位。拜登强调，周末采取的行动对于防止进一步的经济影响是必要的，但没有动用纳税人的资金。银行监管机构礼拜日宣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联储将全面覆盖两家倒闭银行的存款，并依靠华尔街和大型金融机构而非纳税人来埋单。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瑞士信贷正面临全面危机。这个礼拜，董事会及风险管理团队中有一人是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的事实曝光。根据瑞信网站，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李森自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该银行的全球董事会成员，并在其风险管理团队、亚洲咨询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香港国际金融学会网站显示，创会会员李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会编的报告说，中共政协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咨询委员会，是监督统一战线系统的最高级别实体。现在瑞士信贷正面临美国股东的法律诉讼，他们指控这家瑞士银行未能披露其财务困境，并违反了证券法。美国联邦法院已对瑞士信贷提出集体诉讼，指控该银行对其财务状况作出虚假或误导性陈述，并且未能充分披露其在2022年底客户流出量显著增加的情况。据 Refin 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上个礼拜美国房价中位数同比下降幅度最大的五个都会区中，湾区有三个城市上榜。在美国50个人口最多的都会区中，有24个地区的房价中位数有所下降，圣何西同比下降 17.2%， 高居榜首。排名第三的是旧金山，同比下降 11%， 屋伦排名第四，同比下降 10.9%。排在前五名的还有奥斯丁和沙加缅度。 Refin 报告称，总体而言，全美抵押贷款利率上个礼拜有所下降，直谷银行倒闭后，周末抵押贷款日平均利率下降至 6.5% 至 7% 左右。同时，美国房价亦出现下跌，截至3月12号的四个礼拜内，同比下跌 1.8%。 报告称，这个是十几年来的最大降幅。礼拜五，新西兰成为又一个对 TikTok 发出禁令的国家。新西兰政府宣布禁止在所有可以访问议会网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包括议员和议会其他工作人员。新禁令适用于新西兰议会大楼内约500人。新西兰议会事务部主管冈萨雷斯·蒙特罗表示，当局听取了网络安全专家的建议，并进行了内部讨论，认为不能够让议会面临安全风险。抖音海外版 TikTok 由于母公司节节跳动受中共当局控制，引发全球信息安全担忧。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出于保护国家及个人安全，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新西兰是继美国、加拿大、比利时、英国之后最新一个对 TikTok 实施禁令的国家。英国国务大臣奥利弗·杜登礼拜四宣布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福特公司宣布了两次召回行动，共在全美范围内召回超过150万辆汽车，以修复可能断裂和制动软管和前挡风玻璃的雨刷臂。 两次召回行动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及近130万辆2013年至2018年的福特 Function 和林肯 MKX 中型车。福特在礼拜五公布的文件中表示，前制动软管可能破裂并泄漏制动液，这个将会导致刹车踏板延误，使停车需要更长距离。经销商将更换这些软管，福特将从4月17号开始向车主邮寄通知信，一旦修理零部件准备好，车主就会收到第二封信。该公司说，只有大约 2% 的涉及车辆会出现制动软管破裂并泄漏制动液的问题。
礼拜五，路透社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瑞银集团正讨论收购瑞士信贷的全部或部分业务。瑞士最大的两家银行的董事会将会在礼拜六分别举行会议，以考虑自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最重要的银行业合并。知情人士说，瑞士央行和监管机构 FINMA 正协调会谈，以期提升对该国银行业的信心。在瑞士央行已经向瑞士信贷提供了500亿瑞士法郎之后的几日，由于市场对瑞信的信心依然不足，该公司股价依然下跌，今日股价回挫 8%， 收 1.86 瑞郎。瑞士监管局有意作进一步干预。瑞士的市值是566亿美元，而瑞士信贷的股票礼拜五收市时市值是80亿美元。这两家银行是瑞士规模最大的两家国际性银行。有知情人士说，瑞士监管机构礼拜五晚和美国和英国监管机构讲，合并这两家银行是他们阻止对瑞士信贷信心崩溃的 A 计划。英国国防部礼拜五说，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展开的进攻行动近期减少，原因可能是他部署兵力暂时耗尽所致。在乌东城市巴克穆特的雅格纳雇佣兵亦在度抱怨俄罗斯弹药供应不足。英国国防部在礼拜五的每日公布中说，俄罗斯和雅格纳兵团的部队在巴克穆特河以西的中心地带获得立足点，但在整个前线更广泛的范围内，俄罗斯的局部进攻行动减少，规模至少是2023年1月以来最低。乌克兰军方发言人礼拜三表示，俄罗斯的地面攻击已经由每日90至100次减少到每日20到29次，夜晚2到9次。礼拜五，土耳其宣布会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为芬兰加入北约扫清一个重大障碍。芬兰总统尼尼斯托礼拜五访问土耳其，在安卡拉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希望投票在五月中旬的选举之前进行。芬兰和俄罗斯的边境线长达830英里，是欧洲最长的边境线。芬兰有抵制俄罗斯的悠久历史。芬兰在苏联解体后没有缩减军队。几个月前，芬兰邀请瑞典一起申请加入北约，但埃尔多安暂未理会芬兰邻国瑞典的同一申请。埃尔多安的决定为土耳其议会批准芬兰加入北约铺平道路。芬兰的申请需要得到北约30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匈牙利是唯一还未批准芬兰或瑞典加入北约的国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